本节目内容可能包含血腥、暴力以及令人引起不安的情节描述，请听众斟酌收听。
有时候真实犯罪比推理小说更害人，
而有时推理小说是真实犯罪的狂想版。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
《二之根》，
你的犯罪研究日志。我是 Troy，
我是 Lucian。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 Troy。 今天 Lucy 也没有出席，但是我本身就不是一个很喜欢自己录音的人，所以今天的录音室来了一位贵宾。今天的主题就要回到我们喜欢的华文推理。有听我们节目的根友应该知道，我们一向推广华文推理，然后我们之前也请了冷言、林思燕跟蓝霄大哥来我们的节目做访谈。现在我们华文推理的状态就是百家争鸣，很多华文推理的作品都有机会到海外出版，比如说我们之前介绍林思燕老师的《雨夜送葬曲》就被翻译成英文版，也有很多华文推理作品被翻拍成影集，比如说季琴老师的《沉默之枪》在公视有翻拍成影集，还有天地无限大哥的《谁是被害者》，我相信这个大家都知道，然后前阵子真是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华文推理的大名大放，其实某一部分的原因也是归功于征文奖。我觉得征文奖其实就是提供一个发掘新兴的舞台，比较新的推理小说家的作品能够让大家看到。我们今天介绍到的这个老字号的征文奖，这个征文奖的名字呢叫做台湾推理文学奖。我们今天非常的荣幸邀请到20届都有参与征文奖的杜鹃窝人大哥，这真的很难得。我觉得我自己做一件事情都没办法持续到20届，但是他竟然能够20届从一而终都参加推理文学奖，而且刚刚在录音之前他也跟我讲说没有问题的话他会参加21届、22届、23届这样持续下去。那我们今天非常欢迎杜鹃窝人大哥。
我是杜鹃窝人，很多人知道说推理作家协会举办的征文奖，很多人都说我是幕后最大的黑手。
怎么说？
因为我是被赶鸭子上架，不然的话我是除了捐款之外是没有其他作用的人。我那时候坚持的就是说我每一届都要参加，我那时候曾经有想过说要往初选啊，然后冷言跟我说你再决选去吧，因为你是一个钉子。
什么意思？
因为我常常是决选评审里面意见跟人家不一样的。我很少，我20届下来评审跟人家意见一样的，尤其是最近这几届意见很少。我记得好像是第9届，我们20届里面唯一一届重缺首奖的，然后上去承受解释所有炮的就是我。所以在最近的评审团有更迭之外，我一直是里面最
屹立不摇，一直都是在那里。
你说是钉子，你说屹立不摇是也没有错了，可是另外一个就是专门妨碍的。其实很多人 都知道说我是在里面常常是拿起反对的那一个。
欸，那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很精彩了，因为我们就可以知道在评审过程中的一些秘辛到底发生过怎么样惊险的过程呢。那我想问一下杜鹃窝人大哥，台湾推理文学奖设立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那时候做的事情是接续推理杂志上林霍尔推理文学奖的接续啦，因为林霍尔推理文学奖办了4届就停了嘛，那我们认为很可惜。那当我们成立台湾推理作家协会，如果你注意到的话，台湾推理作家协会成立1年之后才开始有推理作家协会征文奖出来，而且台湾推理作家协会刚开始的时候是侦探俱乐部，照着日本的步骤在走，日本也是日本侦探俱乐部，后来到江户川乱步的时候才改成日本推理作家协会。那我们是循着这个路走。
俱乐部跟协会彼此之间是有什么差异性吗？
我们是就这样接续下来，
就是只是移植而已吗？
名字改过，因为后来有人说俱乐部总是很私人的，那我们协会是有一个说，我们要变得可以跟内政部立案。当我们改名之后到立案又整整拖了大概5年吧，因为那个筹备一个协会即便没有那么容易，他的要求是各个县市都要有户籍所在地的人都要
有人参加，都是里面的会员才行。
对，那时候还被人家讽刺说你们协会一直都没有还没有立案，那我们也很争气的到最后就很辛苦了，10年之后 才开始立案，从内政部去登记设立。冷言他们跑得比我们辛苦，因为我说过我是背后的黑手。
你说这个程序是他做的这样子？
对。
哦，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哦，因为我们知道台湾推理文学奖第一届到第五届不是这个名字，它叫做仁郎城推理文学奖，然后到第六届之后才改名。很好奇了，就想知道说为什么会有做更动。
那时候刚开始我们是一个同好会，有四个人是一开始的同好，在南部，我们那时候自己都叫自己是南方四剑客。
哦，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是你们南方四剑客忽然间兴起说，哎，那我们要做这个俱乐部。
我们那时候是这样啦，南方四剑客是四个人先凑在一起，有季琴，有冷言，有蓝霄，有我。那我们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都是透过推理杂志认识的，那我跟蓝霄是很早，可是从来没有见过面。我们第一次跟他见面是在蓝霄的婚礼上。
哦，因为我听说蓝霄跟您是学长学弟吗？还是
我们季琴应该也是我学弟啊。
哦，就三个都是，
三个都是熊中
是是很优秀。
那时候我跟蓝霄先通信，他文章在推理杂志登出来的时候我就跟他通信，我甚至在他当兵之前我就拿到了天人局谋杀案的
稿子吗？
就是
还没有出版。
这个稿子很好玩，这一篇稿子如果我没有帮他保留，这篇稿子就毁了。
什么意思？你拿到稿子是纸本还是电子档？
那是二十几年前要有电子档。
哦，
他是用 A4 纸印出来的。这本书好玩的地方，蓝霄上次竟然没有讲。然后他这本书好玩的地方是他那时候用电脑，以前的电脑，那个DOS那种电脑，
速度很慢嘛，
打了一份印出来给我。那印出来给我由他弟弟是高一牙医的，那我那时候在高一念后医，那时候他就转交给我之后，我就好好给他收藏。然后他的磁碟片在他当兵的时候毁掉了，所以
是好险有备份的意思吗？
好险有我吧。所以我跟他讲说这本书，我都跟他开玩笑，天人局在谋杀，那时候天人局谋杀出版的时候，我跟他说我要一本书，然后要他签名，好像有签给我。然后我跟他讲说下次再重出的时候，我版税我可能要抽了，因为是我帮他保留。他那一本书我把原稿还他的时候，他重新打字的是蓝霄的老婆，所以蓝霄他家的美女是很辛苦的帮他打字的，因为他那时候在长庚上班，是不太可能有时间打那些字的。然后他把他重新打字之后开始重新整理，所以天人局谋杀案才能留下来。所以我都常常开玩笑说，哎，我救了一本书。
哎，真的耶。
那我们那时候四个人常聚餐，我们聊天的地点甚至离我们现在录音的地方走路大概五分钟不到，现在已经没有了，那个莱茵河。然后我们
是一个咖啡厅的感觉吧，还是
餐厅间？
哦，餐厅间咖啡厅，
在那边聊天。
我觉得这很浪漫的，就是四个大男人，然后在那个地方，然后讲一讲这个协会的 idea 就孕育而生。
没有，然后他侦探俱乐部那时候还没有形成，我们是四个算同好一直在讲。那后来蓝霄在长庚开始上班之后，我们也常常到他家去看看录影带。我曾经就问过他们一个问题，我说，如果有一天你们的作品要改编成影视作品，你们会要求怎样？那季琴就讲说，认为要求忠于原著。我说对啊，你看那个日本的那个横沟正史的金田一耕助，不管谁拍都不敢乱改，有些会被改得很严重，可是像横沟正史的作品几乎没有人改，我认为还是要忠于原著。你像克里斯蒂的作品也几乎都是忠于原著，那不忠于原著总是会感觉很奇怪。那时候曾经聊到这个问题，没有想到二十年之后就开始发现开始有影剧作品的问题，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那后来推理杂志停了，因为那时候推理杂志林霍尔主编那时候社长那时候曾经说他要办推理同好会，结果没有办成。我们那时候就有这种心，那时候有一次刚好时报文学奖百万推理文学奖，就是张国立他们那一届，张国立啊
我知道，
张国立他们那一届，那季琴的作品曾经被他们讨论的时候，就是后来最有名的
请把门锁好吗？
那是皇冠的
哦，别进地下道。
不是，都不是。
那是哪一个啊？时报百万文学奖哦。
对，
好像没有什么印象，还是魔法妄想症，随便乱猜的。
就是魔法妄想症。那在评审在讨论的时候掀开谜底，他掀开谜底又在报纸上登， 那其实是一个，你至少报纸上写说啊，我们有讨论到作品的谜底。嗯，那时候我们就很生气。
对，因为我觉得作者都会介意啦。
对，那我们就有点生气，我们就决定要把魔法妄想，那时候叫魔法妄想，那我们就决定要把它自费出版。所以那时候 我算已经出来社会了，比较有钱一点，就出了一笔钱，然后跟冷爷负责跑腿。南萧那时候当兵，我们就不吵他了。
为什么我觉得从这边听起来，冷岩大哥好像一直在
他说，
他好像认真做跑水这个工作，
因为他年纪最小
哦，小弟这样子。
冷岩跟我差了10岁以上，怎么可能让老头子去跑？
对，是
南萧跟我差3岁，季琴好像跟我差了也快也差了6、7岁吧。嗯，欸，不太可能要让我们老头子去跑。那时候冷岩在念牙医系2年级、3年级。然后他就帮我们拿去印，我们就把它精装本印了100本在网络上卖。那卖完了我们还有新书发表会，也是新书发表会。那一次是我记得是12月年末，那是台湾的推理迷第一次的家具吗，还是团聚都可以。
哦，
那过了一年之后，季琴在当兵的时候得了皇冠的百万文学奖。他得了之后，我们去找黄君浩老师，那黄君浩老师跟我们谈话的时候，他就建议说，那你们可以成立一个组织啊，所以才有台湾推理俱乐部。
哦，
季琴那时候也有这样想，然后蓝霄也是这样想。那时候我们的想法就是，哎呦，那我们应该可以试试看，因为有团聚的那种观念，那我们就形成一个俱乐部，那就是变成台湾推理作家协会的第一届。
嗯，的前身，欸，也不是前身，就是刚开始萌芽的起段。
中山大学，嗯，那时候中山大学是有人在那边念书，然后好像是哲宇吧，是谁在那边念书，就去借场地，然后借场地之后，第一届在高雄开，其实目的没有很伟大，就是做林霍尔先生没有做到的事情。那他那时候在加拿大，可能要拿移民权吧，所以那时候就整个都没有继续做，那我们就把它捡起来做。所以这只是4个人的小梦想而已啊。会有开始征文奖是说，我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栽培说本地的写手越多越好。因为那时候我是只用看。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那时候你们有预计说本地的写手大概数量级是多少？
不知道。
哦，也不知道。
我们就是期待越来越多。
嗯嗯嗯。
因为那时候我只看过3个人的作品，就是本地的写手，
就是蓝霄大哥、
蓝霄、季琴跟冷岩。嗯，然后当然还有其他像，
欸，那时候华文出版的状况是几乎是没有吗？
到2000年的时候，甚至连推理，我记得印象很深哦。到民国89年、88年、89年，也就是2000年前后那里，台湾的推理很近乎灭亡，嗯，一年只有7本推理小说，你能想象吗？侦探推理小说7本，
那7本是
一年都不止，一个月都不止7本。
对对对对对，
他一年哦，一年只有7本，推理杂志不要算，推理杂志
因为它是杂志类的短篇小说集，
嗯，就是有小说。那时候在之前到1985那时候有一段是很风光的，那个皇冠的金榜名著啊，然后日本金榜名著，还有欧美的金榜的那个金榜名著，很多推理的书都在里面啊，看得很高兴。台湾有两次大灾吧，如果阅读的经验，第一个是612。
什么意思啊？
你不知道612？
我不知道。
你可以去 Google 一下，就612大限，就是以前翻译是不用买版权就
哦，
想要换就换，
哦，是哦，
那
就是我喜欢，哦，我就直接翻成中文就可以了。出版
念高一要学系的时候，嗯，很好玩哦。我曾经在路边摊买过什么，大概是87分局的小说，大概将近一套。我那时候买了快一套，然后还买过什么？还买过台湾第一本横沟正史的那个金田一耕助的探案。
哦，所以那时候根本就还没有引进来嘛。只是他们纯粹去抄翻译过来，
日本拿进来直接翻了。那时候还有什么侦探杂志啊，什么根本没有版权。现在回头去看40年前那个，几乎是一个，所以这是那时候台湾的一个大限。那以后就要都要买版权，那一下子书就掉很多，整个出版社就急剧缩缩了。台湾2000年后有一段时间经济不景气，出书也跟着减少，然后那时候反而是奇幻啊、魔幻啊。那时候最旺的就是魔戒嘛，
对，
那些那个，嗯，那这些书就一直压压压，要往下压，压到你 就不知道怎么样了。
这是一个黑暗期吗？
非常黑暗，那是台湾最黑暗 的 推理黑暗期，一年只有七本。那时候谋杀专门电影还没
哦，这是张宏志大哥的，對對對，还没有选，
还没 选的很凶，一年只有七本的，还没很旺、啊、他以前刚开始有规则出，后来一个月两本看得很爽，后来也没有，也是我们在等的。
他那个我记得那不是会员制吗？
对啊，我都有加入、啊、
就是要买他才会一直寄来嘛、
啊、
那个有金边皮的那个、
书皮是蓝色、然后外面有一个那个封面包着，
对、
那时候就是想说那多少做点事吧，推理总不能灭亡吧、那所以我们就四个人都有兴趣 就往那方向走。
对，在这边跟各位跟我补充一下，第一届的推理征文奖是在2003年，就是刚刚杜鹃窝人大哥讲台湾推理史上比较黑暗的时间才开始萌芽的，
那五年很黑暗，很黑暗。2000年前后的1999到2004这五年，我认为是台湾推理史上最黑暗的时间、输出的少，那本土几乎没有。
那这个其实也可以反映到现在是多么盛况的情形。我在这边跟各位跟友报告一下，台湾推理文学奖第一届的时候，也不能说可怜，但是就是反映现实嘛。投稿数只有五篇，那时候你们有想到说投稿数会那么少吗？还是想说大概就这样？
大概就是这样，因为那时候没有期待很多。因为为什么？因为消息丢出去了，能写的人也不会太多。那时候冷言还凑了一篇
哦，你说他自己凑一篇
啊？对啊，不然的话不知道到底够不够，还是有问题。那刚开始很可怜的，就奖金10000块。
对，
第一届也是重缺，就是其实有两届重缺，第一届首奖也是重缺。
哎，但是那时候为什么没有想说，哎，居然第一届鼓励大家，第一届就把首奖给搬出去？
这是后来慧慧姐的想法。陈慧慧一直认为说，哎，应该鼓励创作者啊。那时候我们是穷人，我们。
自己心里面有一把尺，没有到达的话，一万块还是不想搬出去。
对啊，省钱啊，讲句难听就省钱，其实不是的。因为那时候就是还好，就是感觉说，哎，这个感觉总是，因为那是我们的协会第二届嘛，那第二届年会第一届的推征文奖嘛，那我们前几届大概都是我个人掏腰包嘛，那后来才有冷言出来了，还有洪鸿嘉医师他们的捐款嘛，那我们刚开始都是个人捐款，然后大家是无己职做事啊，评审也是免费啊，那时候吃饭
就是怀着热忱。
对，我记得第一届是在中山大学开的，那个场地也是我
哦，场地费
我出钱，然后还请了那时候高雄蛮有名的小王子去办 buffet， 那晚上还在已经收起来的老振兴餐馆吃饭。
哦，那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打算办得蛮盛大的感觉了。
没有啦，因为请朋友吃饭，那时候有一种很高兴大家朋友都来的、
就是有点推理同好，推理就是大家都对推理有热忱。
没有我们不敢想期望办多久，我们没有期望办几届，我们真的没有期望，因为私人捐款总是有一天会
耗尽。
对，这种热情还是会耗尽，所以成立协会就是将来申请补助比较快一点，那也比较容易有什么行销的机会，那是后来的目的。那时候没有想到这个，所以才叫俱乐部。俱乐部就是有钱就动，没有钱就不要动的意思。
杜鹃窝人在观察到从第一届到第二十届参赛的值跟量，还有就是参赛的国籍，因为我们知道台湾推理文学奖它不是不限国籍的，你只要能够用华文创作你就有资格参加。
台湾推理作家协会就是台湾推理俱乐部刚开始有两个争议啦，第一个就是蓝霄是认为说如果要创作者就往各大学社团去扎根才最有机会，他这观念没有错，可是我们那时候
他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大学都有推理社嘛，推理研究社，
有推理研究社的话就有机会往下扎根，创作者会增加。那时候季琴的想法是说，如果在等大学生在成长，我们可能撑不下去。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变成说你们协会的成员必须到各大学去办讲座啊，
我们才几个人而已、啊、所以那时候连东洋他们都还在学，还是当兵都有啊，根本都还不太可能。季琴就是主张说，那走出版社路线，出版社路线我们先请他多出一些优秀的作品，
优秀的华文作品，
没有日本跟欧美的然后看
是把基数把它养大，
阅读数养大，在社会上把阅读数推大，然后看华文有没有机会出版做推理作品， 如果有的话，那就很比较容易吸引别人来创作。我们的能力不足了，要去推理社团，倒不如要推理社团自己来靠近我们。那我就主张是往这个方向走。结果我们发觉说也没有错啊，到第像台大推理宠物先生，他就是从台大推理出来的，然后来投我们的稿，被我们选为首奖之后大放异彩。这个东西就是看你怎么去想。其实如果现在回顾这一段，我认为你只要种下一个种子，浇了水，你哪一个方向都可能对。蓝霄的想法没有错啊，季姐的想法也没有错。我这个纯看戏的人，我就想说好吧，路线之争那是看谁走对，或是到时候又是两边又合在。
对，因为刚刚听杜鹃窝人前辈的讲法，感觉上好像是相辅相成嘛。如果你出版作品把技术不给培养大，然后的确有一些优秀的作家是来自大学的推理社团，
那你的能力要够啊。
对，是啊是啊，
能力跟能力都要够啊，不然不够的时候不太可能会做出这种事情。那时候一开始四个人再加上几个小朋友，怎么可能会有能力去社团推广？倒不如你把会撑起来让社团来靠近你，因为已经有作家出版了，那每个人
他们也想要有我的作品要出来让大家看。对，了解了解，
用这种去吸引。所以我们台湾推理作家协会刚开始的作品是没有出版的，后来才找到明日工作室。
那个是小本
小本，你知道台湾话里面谁不能写上黄色书刊
哦，但是如果以日本来说，其实他们都很喜欢出那种小本，
啊、
对对对，
西尾维新的那个今日子、有没有？那个侦探今日子有没有？
都小本啊，
哎，对对对啊，出的很可爱。可是以前在台湾那种书就
对啦对啦，因为跟台湾的出版的模式是不太一样，而且我记得那时候那一些书都是放在超商，
对、啊，
它就放在超商的架子上，
进不了成品啊，金石堂那些书店。那时候被讽刺，其实也是，算罪有应得，也可以说活该也应该。啊，问题是一般出版社看不上我们啊，这是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就是台湾推理作家协会跟台湾推理征文奖刚开始的痛苦。就像说前几届他刚开始叫人狼城，为什么叫人狼城？那时候季晴的网站叫恐怖的人狼城，恐怖的人狼城那个网站很多人会上去，也有讨论区嘛，有点像 PTT 那种讨论区。我们的征文奖是从那边发布出去的，所以叫人狼城推理文学奖。那后来是找到互博老师，互博老师跟我们建议说这个名字是因为
乍看之下不知道在做
什么，恐怖人狼城 是一套书，
对，
那你呢，你们会不会自我限制？那我就说好吧，那你们就应该要往建议我们往大胆的方向走，我们就好吧，那我们就走改成台湾推理作家协会。然后那时候是没有立会的，所以我们是一个地下组织啊。然后我们把征文奖的名字也改了，那 也是学日本，我刚刚就讲从侦探俱乐部到推理作家协会，大概那时候就是这样才开始的吧。那刚开始有五篇，第一届五篇，第二届也五篇，印象都很深。其实可是那时候品质都蛮高的，说实在那五一二三届的都是没有几篇，可是品质都蛮高的，
量小但是值金这样子，
几乎是每届的每种比赛的刚开始、你注意看台湾的歌唱比赛星光大道
前三届总是最让人家回味的，
中国好声音也是几乎精英都集中在那前三届，后面就吸引不了你了，有时候会有这种现象。这个好像是说比赛的宿命，所以一个比赛要撑个十年二十年哈，
不简单。
今年他们好像中国好声音说他们是第十年，我想想，哎，我们二十年了，
两倍时间。
所以有时候撑下来也是一种光荣感。
我知道今年已经七十篇了，已经跟第一届比起来是暴增了。
我跟你讲，这个其实这是严格下来，到了第五六届的时候，那时候都是三个评审，这也是征文奖的特色。
三个评审是说整个评选过程中三个吗？还是指？
我跟你讲，那是刚开始只有一个评审到两个评审。
哦，这第一届的时候
没有，就是都是三个评审。
哦，
可是刚开始是五篇都可以看嘛，
对对对对，因为数量很少嘛，
三四十篇，我记得有一届是46篇，那个火之火那一篇，暗之火之火、
火之迷之暗之迷之火，
就是那几篇那几届，还有那个、反正那几届都是40几篇、四十几篇，
开始有一些阅读的 loading 咯。
那个 loading 就是季晴跟我两个扛，
全部扛下来哦。
是啊，就我们两个扛完了，挑出五篇，三篇到五篇左右，再请锦祥老师来 插一脚。
哦，就是然后就三个人选，
三个人来选决选。
哦，
然后各自讨论。后来在改制的时候，我就认为说这样不行，我就设计了。其实现在征文奖 的模式是我设计的，征文奖初选、复选、准决选、决选是我设计的。你的这些问题里面刚好通通有。到了第六届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面对了一个问题，
太多了吗？偏数已经太多了。
因为开始有香港来
考，
浩基出现了，陈浩基开始出现了。
哦，所以他是第一个投稿的香港人哦，
应该是
哦。
那时候浩基开始出现了，他品质还很高。那时候甚至看完了，我们都因为他是从香港来的，景祥老师甚至还跟我们讲，会不会是翻译稿？
对，这个我觉得也是那时候在评审过程中蛮大的争议。
他们受英式教育，整个叙述的那个方式跟
我觉得跟题材也有关系。
对，
因为他题材是童话题材，
跟欧美小说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东西。那你问我们说他到底是不是翻译，我们不敢讲。所以那时候我们收奖有想要给他，可是我们又想说，万一是的话，我们的名声会有受到影响。景祥老师他是翻译家嘛。他翻译很多小说，我认为小芝堂出版社那时候请他翻译的那一套《布朗神父》大概是翻的最好的一套了。我看过中国翻的，然后我根本吞不下去都有。如果你问我的话，那时候景祥老师给我们提出建议，我跟季晴两个都吓了一跳，这个到底怎么办？我们到底要不要接受其他地方来搞？那时候我想法是有容乃大，金马奖是中国的、香港的通通收。台湾那时候我记得好像有一届金马奖很惨，几乎都是外国
的得奖嘛，
都是香港、中国在拿奖，台湾的连那个技术奖项都拿不到几个。那时候我们就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会去主张说要外面的？因为很多台湾人你到外国去，你到底接不接受？
比如说他在那边留学，或者说他就住在那边，移民到那边。
推理杂志有余新特先生，他是在瑞士的，他是台湾出去的。那你说他到底是还是不是？然后你说香港到底是还不是？我们到最后就只好说，哎，你只要能够以我们的征文奖就想以中文创作，繁体中文创作，我们通通收。可是我们有跟香港讲过，跟中国讲过，你们的语言用字习惯要符合台湾的用字习惯。
哦，这样子哦。
对，就是你不能写的我们看不懂，他们那些口语之间的那个文章写下来我们是看不懂的。
欸，所以我想要再多问一个问题，欸，所以就代表说杜鹃窝人前辈你们在19届的时候发现五篇决选竟然没有一篇是来自台湾的作品，也不会觉得特别意外了吧？
因为你一开始要开放外国的时候，我说过嘛，以用金马奖当例子，金马奖曾经有一届最佳影片都没有台湾的，有一本是台湾的，可是好像是蔡明亮来拍的什么，那你说受呢还是不受？你不接嘛，你没有大气，接了你又感觉好像我怎么帮别人办。问题是你的选择不管怎么样都会出问题，你把饼做小了，那永远就是那几群人讲在地话很好听，可是你就是限制在台湾。那是现在的多了，当年人没有那么多的时候，你限制的就是固步自封，你就是封死，那只能面对打开啊。是你自己不争气，不能怪别人比你
强。也是的，
没有错吧？你自己不争气的时候，你怪别人比你强，那不就变成了说啊，永远都要自己赢哦。
对，
就只有你能赢，只有别人不能赢啊。我赢两次吗？不可能啊。哎呀，我那跟季晴也是讨论过一个问题，说哎，会不会碰到奖金猎人
啊？对啊，但是那也没办法啊。
我说江湖传闻不讲，也有得过奖就写不出来的人。那有什么关系？
哎，但是我觉得有一点你们有防堵啊，就是有得过首奖的人就不能再参加，
就不能再玩了，啊，当然不能再玩。政治我的评选办法都有这种防呆机制。我的评审办法是，比如说有50篇来啊，70篇来，我们第一个是一个 screen， 找过去至少要知道说他有没有推理的性质，没有推理的性质，连日常之谜都没有的，我们就再见了。然后第二阶段又是换一批评审，征文奖的后来的房贷机制是我设立的，我那时候设计的跟冷言讲说，你帮你老婆写了，用他的名字来投你，他也上不了，如果他写的不够好他也上不了。为什么？第一阶段先 screen 过，第二阶段呢又换一批评审，各分一组一组去看， 就是你各看，你看五篇，你看五篇，你看五篇，可能六个人看看三十篇，看完了交换看。
哦，还有交换看？
对，交换看。嗯、然后你们这个 A 小组的跟 B 小组的挑出来的文章，给 A 小组给 B 小组看 ，B 小组给 A 小组看，再看，然后再进到准决选，准决选十篇，再选五篇，五篇再往决选走。这个东西是防弊机制啊。可是另外一个缺点是
要花很多时间呢、欸。
花时间是还好，阅读、嗯、看推
评审的量也很多啊。
哎、欸，现在人多了，人多可以
哦，人也还可以，
人多可以这样玩。可是另外一个缺点是什么？缺点是口味不一样。准决选会想啊，互选你挑出来这些是什么作品啊？
对他们可能会这样讲。
我跟你讲，我们常常决选的评审在讨论的时候就在说。准决选评审怎么挑的？是水准太低还是没有其他看法吗？对不对？那我们就讲说 你的作品到底搞什么，搞到最后我们是看不懂的、哎、我们没办法。问题是我纵使是决选评审，我也不可能影响下面的人。
对，
保证公平，就是你这五篇里面你挑一篇，
就是独立嘛，每一个阶段的评审都是独立行使的。
那既然是独立，你至少是公平的、嗯、我也没办法影响到下面的。今天比如说我老婆用我的名字写一篇，那我要帮忙她，我也帮不了啊。要经过前面
这几个
筛选，
嗯，这几个筛选
到我这边，我要说服其他四个人投给我。所以这个是一个防弊机制的。
所以也就是说，口味这个问题也是没办法啦，因为真的嘛，每个人口味就是不一样。
那六篇你就可以知道了。嗯、那时候刚开始，因为只有三个评审嘛，第一届是黄俊浩老师，我还有季琴。然后第二届好像我印象中是景祥老师、季琴跟我三个人的话，口味就会偏重一点，就是推理的因素要重一点。像那时候有人写了算日常解谜的，那我们就比较不容易接受。哎，那时候说实在，日常之谜那时候还没有很旺，北村薰已经出来了，可是台湾还没有引进进来。
那写空中飞马的那一位，
对，他的作品现在连书市都不一定找得到，旧书摊看能不能翻到、哦、
好像绝版了。
他绝版的不止 连旧书摊都找不到、哦、因为会买的人就会买，都收回去了、嗯、他不会吐在那个、
哦、因为他们太喜欢了，都珍藏起来了。
那日常之谜这种东西，那时候七个小孩也是啊，也很轰动啊、嗯、那种书开始引进来的时候，都会让台湾的读者吓一跳，
就没想到这样也算推理。
新本格、嗯、然后日常推理进来的时候，对台湾的作者是
一个冲击啦，他们没想到说、欸、这个也算。
对、嗯、所以我说嘛，有时候我们等翻译如果翻得不好的话，我们就没有机会了。这种东西就是台湾推理作家协会，就是经过这种层层的改，那一直改，你不太可能说像你讲的那几个问题，你说会不会，会。那得奖作者之后有没有人创作了？有些人不创作了，有些人消失了，有些人不创作了，可是有些人还是认真写。那时候开玩笑嘛，有当岛田庄司讲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讲我们协会都来参加吧，如果第一届入围的前三名都没有，这三本书都没有我们的作者的话，表示我们前面的努力都是白费的
啊。那有那么严重吗？把这个当成检视。
我们那时候有商议说决选评审、嗯、除了景祥老师之外都要剃光头。
这太严重了吧、
欸、因为总是不会口味差那么远、哦、我们为什么没有长篇奖？因为人力不足啦。像最近那个有些作品都是日本，有些作品都最后大翻盘两次，翻两次，
对，或 翻超多次的、哦、
对、嗯、那这种作品你
一定要把它整个看完呢、啊，你才会知道。
对 对啊，我们去年那个我跟东阳就从冷言上面骗了一段饭，就是这样。前面写的实在是很平淡无味，冷言都快读不下去，我们都跟他鼓励，你看了、啊、一看了、啊、大反转，你一定会高兴的。
到后面一定会醍醐灌顶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然后到时候我们就骗了他一顿饭，因为我们先看的人，我们就骗了他一顿饭。所以这种事情本来就是一个美丽的意外吧，因为你像叙述性轨迹刚开始。我们那时候第六届的时候很红的叙述性轨迹，就一堆叙述性轨迹，然后你很多本格的时候，你就很多本格的轨迹。
哦，所以其实从投稿的状况也会知道说台湾那时候比较风行的创作方式。
当然了，所以那时候一个最好玩的事情就是很多人都要求说、哎、你们一定要出版你们的作品集，我们第二年比赛的人才能知道你们口味是什么。
哦，做个参考。
对，所以这就是你后面开始 转变的原因，因为我认为说那再这样下去那个，那就看跟说讲说你们注意一下，如果有些真的是纯推理游戏那就不要了，纯推理游戏就尽量，像我们在决选评审投的时候，如果是纯推理游戏就是七分钟那种小剧场，然后再增加的像是那种作品的话，我们它大概就会直接砍掉了，
就是说故事性比较低啦，
对，
它比较像解一个数学谜题。嗯，
其实说实在，如果谈推理看到现在应该感谢三个人，像林峰尔老师，他是至少点燃了推理之火，然后景祥老师跟傅博老师给我们的观念，像傅博老师给我的观念是花旦要神秘，经纬要紧张，结果要意外，解决要合理，这是推理小说基本功，这四个我也牢牢记住。那景祥老师只跟我讲了一句，既然叫推理小说，有推理也要有小说，没有小说你就不叫推理小说啦。对啊，你是大众文学大众小说，你不能没有故事啊，没有故事你就不是啊。所以我后来我的评审标准，如果你别的评审标准我不知道，别的决选评审标准，我的标准就是往这方向走，你没有故事或是你的推理不够精彩，我那宁可重缺，这是我的习惯，我就是这样下去做。所以整个推理文学奖，如果你去看它各界的首奖到现在的作品，你会发觉它是跟台湾出版文学界它的出版的书息息相关的。你那一年红什么书你就会红什么。
那感觉是不是最近要开始风靡设定系的推理？开始了。
这很难说。那有很多作者就一手包办，把故事讲得很精彩。那这种东西你就很难去理解，那他每个人都有他的优缺点，那你到底能不能接受就是一念之隔，那你要去说服其他评审，征文奖就是这样，到最后就是五个人讨论嘛，你去说服他，那别人能接受你的意见，说明他就转头给你。对，
那如果前辈发现有一个投稿的作品，它的轨迹真的非常像一些经典作品，但是它的故事是很精彩的话，在你们的评价里面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对我们来说，你的轨迹不可能，你不可能去要求你完全独创。艾伦坡写的《金甲虫》跟
福尔摩斯的
《跳舞的人》他的思路是一样的，
对，都是用符号的方式，
对，没有人说他是抄袭，因为它是逻辑学上面的一个基本统计，所以没有问题。你轨迹不可能完全都是独立创新，你只要你写得出，你纵使把全人的轨迹统统糅合在一起，那也是你的本事，我不反对，我真的不反对，你可以就可以做，你可以尽量的做，你做写出来了，喜欢的人就会喜欢，没有人会嫌你老套，为什么？粉丝量已经很多了。对啊，不可能会嫌嫌你老套啊，对不对？那你如果要这样讲，西村金太郎的那个火车时刻表，几乎从英国的那个克劳夫兹开始，整个过来都是火车时刻表，不在场证明，有人感觉奇怪吗？不会啊，你只要写的可以吸引读者。我说过嘛，黑猫白猫能抓的都是好猫，邓小平说的这句话是很好的，你的书出版社只在意你会不会卖，他不会在意你有没有，你像说有些歌听起来你会像似曾相识，甚至有抄袭的嫌疑，
就是那个曲调啊，哦，那个旋律啊，
他能卖
很像
他就能接受。那时候林霍尔推理文学奖是一个很好玩的指标，像施廷先生写的那些作品，余新乐先生写的作品，跟叶商写的作品，我那时候就开玩笑，我说哎，施廷先生写的是中国式的，然后叶商写的是台湾有带日本味式的，余新乐先生写的是标准欧美式的，那南下写的这真的是纯台湾味了，所以我就说他们都各有各的优缺点，那你怎么去决定作品的优劣？所以我们那时候整个路径就要防止说我们为什么扩大范围，为什么？因为林霍尔推理文学奖到最后就是投来稿量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他没有办法。第一届得奖者，第二届又参加，第三届也要参加，为什么？来稿太少，这个东西本来就会有
它有点什么越来越萎缩的感觉。
对，就这一群人一直在玩，那对他们来说，这个对一个文学奖来说，并不是一个好事。那像我们每届都不一样的人，那首奖得过不能再得，至少不会挡了后面的人的路。
好，那我这边要再问一下，是不是在评选的过程中有令杜鹃窝人前辈觉得很意外的首奖人选？
没有什么好意外，首奖可能不是我喜欢的，可是五个人共视觉，我们那时候设计甚至有打五分、四分、三分、两分、一分，
欸，就跟一般外面评审方式是相同的。
对，五分、四分、三分、两分、一分，加起来最高的是他得奖。
嗯，
那后来最近这几届，大家就直接说你的首奖跟我的首奖，有三篇，像这一届的话，有三个人投给某一篇，那另外我跟另外一个就一人一篇，第一奖、首奖就是各一篇，那当然是三篇的。
对对对对，
对。
嗯，
过半的人就赢嘛，啊，如果是两篇就二二一或是二一也不会，会就这三个从头这两篇里面你再去填，就变成这样子，所以这个意外已经消失到最少了，几乎没有了。你到决选的时候，因为我设计的那个征文奖的模式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困扰，就是没有办法操控，就是我自己我也没办法操控，哪一届评审都没办法操控，
强调很公平的一个评选方式。
对啊对啊，纵使你是理事长，你是会长，什么都你只能看而已啊。嗯，
那我想问一下，在评选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意外的插曲？
意外的插曲啊，
除了刚刚前辈你讲到的陈浩基老师的事件之外，还有什么让你觉得很意外的，竟然会发生这件事情？
基本上来说是没有想到作者，因为我们都是蒙面嘛，蒙面歌者猜猜猜一样，你被蒙面，到时候会想啊，竟然是他，他怎么会出这种作品？
哦，意思说跟他原本的风格是不一样的吗？
我们到最后讨论完了得奖、首奖、得奖之后，我们掀开五个人到底是拿谁写的？
对，
啊，风格不一样的作品，你竟然会写得出来？然后有些作品你，那个作者的风格是不会变的，你一看就是知道是他。那问题是你要不要投给他？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欸，就是有些作者他们可能是出系列作，如果他出系列作的话，光是从侦探的名字你搞不好就已经知道是谁写的。
知道 啊我们没有影响啊，我不会因为知道你是谁所以我就投给你，因为我是这 就是评审 的水准嘛，你每个人都是，那尤其这几届在东洋他们组织了之后，以前前最后的五个决选评审都是我们会里面的人，那像这一两届我就发觉他去用外面很多出版社的我们会外面的人的时候，这个时候推理性质会降，会稍微下降，反而是接近大众小，
大众的口味。
我说过这是东洋在实现我的一个观念，他说我跟东洋讲过，我说推理小说是要卖的，如果以东野圭吾的那个解忧杂货店，它推理性质很低，
不对，但是它却是
卖的最好的，
对，没错。
所以那个就是故事吸引人，而不是推理吸引人。那你要卖的话，就是以故事来吸引人，也不在乎，你只要有推理性质，算是推理小说就好，能卖的就是好书，对不对？你像臭家苗的告白，它的轨迹没有很复杂，问题是它那种写作模式，你会吓一跳。
他是用很多不同的角度去切的，不同人的讲法，然后去把事件的面向给包出来。
那本书进来的时候，我们是博客来的推每月推荐书，现在已经没有了，每月推荐书 的挑选者，啊，所有人都直接挑那一本，结果那一本也大卖，在日本大卖，我们台湾也大卖。那为什么？因为你的故事确实吸引人，所以金强老师没有说错啊，小说是很重要的。
因为像我们节目主要是讲有关于真实犯罪，
对
对，那我想说如果我们是真实犯罪把它改编成小说其实也是可以的吧？
可以啊，欧美也有这个东西，只是你要能吸引读者，而且你要避免读者一看就知道，因为既然是真实犯罪，你想想看会不会很多作品很早很早以前在新闻报道就广泛报道，那你写的如果不很好的话，大家是不是有兴趣看？没有。你怎么样在小说跟真实案件中间拿捏，那也是作者的功力问题咯。
然后怎么样把它写的有悬疑性，让读者愿意看下去？
纵使我已经知道这个案件，我还愿意看，这也是一个也是作者的本事吧。
所以这个作品其实基本上也是有发展潜力的，由真实案件去切入。
哎，这是一个文学类型，像欧美那个华医学，很多女华医啊，华医学系列的作品很多都是真实案件它在修改修改修改再过来的，说实在的有时候真实案件小说下还编不出来。对啊，很多人都开玩笑说啊，这个社会案件 连小
更离奇，
连小说都不敢这样编了，对不对？嗯，好，这个很多，你编，如果你小说家你先编这个，事实上没这个的时候，大家有感觉你发疯了，哪有这回事？
那我想问一下，征文奖那时候设定是15,000到30,000字嘛？设定这一个的条件有没有什么顾虑呢？
我们那时候其实没有设定很多，是30,000字。那30,000字很多人被卡住了。那
对30,000字是对于写作来说，它的难度到底是比较高还是比较低啊？
其实30,000字是很困难的。我们那时候一开始就挑一个困难的东西，在推理文学、推理小说或是犯罪文学里面，短篇小说是最难卖的。很多短篇小说到最后都是落到轻小说范围去了。为什么？你这种短篇小说其实很难写，那你写了也不好卖。可是我那时候就回过头问他们一个问题：艾伦坡跟柯南道尔怎么办？
对，他们一开始都是很短的短篇小说啊。
对啊，嗯，我的要求就是这样，没有的话宁可重缺。反正我们的决选评审那个录音，如果听起来你会像在吵架。
就不是说那种好言好趣的，就会是强烈的去说服别人这样子吗？
对，因为你对每一篇的意见，我对这篇的意见跟别人的意见看，我很喜欢，跟别人很讨厌。
哦，强烈的主观意见，
到最后你就会发觉火星撞地球碰撞。对，这几乎是决选评审一定会碰到的问题。我们那时候曾经也还有一个争议啦，决选的作品要不要请作者修改完了再刊？那日本是很多是。有改过再出，可是他们已经第一名已经决定了、第一名已经决定了，然后你改过了再出。日本曾经有发生过改过之后再重新出，比第一名更受欢迎。所以因为你这样改完了，有时候我看到了跟实际的不一样的时候会有什么问题，读者说哎、好了，举一个例来说，就像浪姐最近的那个乘风破浪的姐姐三一样，你经过修音版的再播出来的跟现场观众看到的是两回事，网络上就会开始攻击啦，你那谁说他的不精彩，他其实很精彩，你们这些你们当场的评审就是喜欢某一个歌星，你就只投他啊，怎么样啊，就因为你在电视上看到是修过音的，他呈现出来很完整，你就会影响到我在键盘侠上面看，哎，我电视看到的明明是A 比 B 好，可是你们为什么投给 B，B 给的分数那么高？你们是不是有私心啊？所以我认为说，你让作者改，其实有好处有缺点。
对对对，
改出来的水准比较高，可是相对的真实感不见了。你既然是征文奖，我们就评审就不去担那个责任了。为什么？我去担那个责任，到时候你要去面对的就是人家的质疑。你是不是给谁啊？你看你这印出来的第二名比第一名优秀，你的那个佳作比首奖优秀，这你们评审的水准有问题，还是你们有私心的问题？这个都会有争议。
所以印出来的作品，它是连文字都不能修，即使有罪字有错字，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有错字也是一样。
有人前面叫陈组长，后面到李组长的都有啊。
哦，就还是直接印出来。
对啊。你作者犯的错我们不帮你改，你作者错字你也要自己去承担。
好，那我们接下来我跟杜鹃窝人前辈要各推荐三篇历届的作品，因为我相信各位跟友在听完杜鹃窝人讲了，哇，这非常精彩，就是台湾推理文学奖这整个从它的起源，然后到一路的决选过程，到后来最近的大名大放，那应该都是对这些得奖的作品是很感兴趣的。那我们就先请前辈来推荐，你觉得在看完20届之后，有哪些作品是让你觉得很惊艳的？
前面的1到10届很多作品是很惊艳的。
哎，对对对，但是因为我这边有特别限制，就是我在访谈前有特别跟前辈讲说，哎，我们就不要再讲前10届了，因为前10届其实基本上大部分的作者大家都耳熟能详啦，有些作者都已经非常有名了，这样，所以我们这一次是局限在第11届到第20届来选。好，那我们就先来到进行这个阶段了，就是推荐历届的作品。好
好，这些书大概都还看得到了，
都买得到哦、如果各位跟友 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到各大通路去买。
那像我推荐的举手之劳的正义，这一篇是
天地无限大哥，
对，那然后他的特色是他是社会派，
超级少，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值得玩味的事情、在看了那么多 台推的征文奖，发现这一类的作品真的少到让人家觉得很心酸。我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台湾推理小说家不习惯写这一块吗？
台湾的社会派到目前大概我知道 作者的话，他大概就天地无限跟卧虎他们
啊，对对对，因为卧虎他有写一些有关于冤案的，
没有，还有社会案件，
社会案件的，
那这种东西，我曾经在北一 推理社演讲过一个，我说台湾归类的社会派跟美国的冷酷派其实是一样、
哦、一样的、哦、
为什么？他们谈的都是社会的现象、嗯、就是社会上现象反映出来的犯罪案件。你如果看过冷酷派的，都是其实最多啊，都是婚姻啊、离婚啊什么案件引起来的杀机啊什么。那举手之劳的谋的正义是台推少有的社会派作品获得首奖。那时候我们讨论之后，就是竟然是这一篇。
竟然？为什么用竟然？
为什么是竟然？因为很多人都以前都跟我们讲说，啊，台湾推理作家协会就是死本格啊，只要本格说你就有机会获
得，就是一定要解谜非常的亮丽，很精彩，要很意外。
也就是这一篇，就是景祥老师说的那一句名言：推理跟小说是要平衡的。
嗯，
那这一篇就是最好的例子。
而且我觉得这一篇作品一看你就会觉得文字很老练，对不对？就是看了以后然后会觉得说，哎，这位作者对于警察的调查程序感觉是很熟悉的。
我们那时候完全不知道他是谁、嗯、结果 揭开是天地无限，我们吓了一跳。他曾经一段时间又重新复出。
哦，这是他复出作吗？
对，
哦，
算是他复出之作，
所以就吓到了。竟然复出之作会投这里，
那个第四名被害者那个都是后面 这一篇往下延伸的、哦、哎，所以我们那时候是感觉，哎，小说讲得很好，故事讲得很好，小说很有吸引力。你不能否认社会派也是推理小说啊，对不对？
我是觉得的确是啊，而且我觉得它其实也是有解谜的部分啊。
有啊，它都有啊。那所以这一篇算是
对，而且我再补充一点，我觉得片名取得非常好。对，片名真的非常好，我很少看到那么切中最后谜底的片名了。
没错，所以我才跟你讲说，这一篇是台湾推理作家协会征文奖的转型之作，以后就没有那么重诡计，然后各种小说我们就敞开心胸开始接纳，因为刚开始很多人不能适应。那其实像我阅读推理小说是从典雨线开始的，
嗯，松本清张的，
对，不太可能不接受这种作品。之所以以前没有，就是写的很少了啊，短篇要写这个其实也不容易，
超难，
没错，嗯，所以以前很少，可是有了之后我们就接受了。那时候曾经引起某些人的批评、啊、他认为说怎么出这种作品，可是我们认为说，哎，这不管啊，我们认为好看就是好看啊，因为我说的就是好看，好看能卖，这就是好的、啊。
第二篇其实是我推荐的，第二篇是第十一届叫做《倒带谋杀以及连续杀人魔的困扰》，啊，作者叫做四维中。
这篇我没有投给他，这篇最主要是我认为他是技巧重于实际。我那时候没有投给他，是我认为说太过技术派，因为太过技术的话，有时候作者很难再写出下一篇来。因为你是作者的话，你会发觉一个问题是，我到底要写得奖做一样的东西，还是不一样的东西？那像这种东西很难再重复使用。我那时候 我常常在决选评审讲过一句名言，同一个技巧对圣战士是没有用的。
我懂，因为他们已经有遭受过这样的状况，第二次就拜拜。
你对读者吸引力会下降。所以系列作有时候常常第一本很红，第二本还好，第三本就没落下去。你除非是像浪人神探这样的杰克里奇这种东西，你可以继续写下去，它每个故事是独立的，可是你就知道它是惩奸除恶的，那它风格就是这样。那除非你已经接受它的风格，那它要解谜在里面，不然的话你看了会腻。女怀疑的作品，你第一篇看，第二篇看，第三篇看，第四篇，你
会发现它的模式有点类似。
对，模式化的作品到最后就是，不管你是技巧还是说故事的方式，你只要是模式化作品，到最后大家都会腻，
就失去了新意这样子。
对，你没感觉吗？像西村静太郎和石津川景部，刚开始很惊艳，到后面你会发觉就是这样，那就是这样。让读者这是这样的作品，你就卖不出
去。因为我觉得现在的读者都很精啊，他们都很想要在每一本书里面都有尝到新意，
对，
都有新的口味的感觉
啊。所以我对作者纯粹以技巧为主，我是认为说 很惊艳，看到的时候是很惊艳。
所以前辈，你那时候看到的时候，你是吓一跳？
基于意外性很够，嗯，可是我如果考虑到这个作者的作品，我们认为，哎，你小说性不足啊。因为吉祥老师告诉我之后，我就注意到了，哎，小说性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篇，下一篇是第十二届的，也是我推荐的，就是《平安夜宾馆总是客满》。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作品，它虽然表面上片名感觉有一点性暗示的感觉，但是它实际上其实是一篇软科幻推理作品。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我可以稍微讲一下，它在描述即将有一个黑洞要吞噬地球，但是地球的人都不紧张，因为其实他们都已经有备份了，就是整个记忆啊都已经有备份，所以在十天之后他们可以在另外一个星球重生。这一篇作品就是描述在这一段所谓的法律空窗期，因为他这一段就变成说反正我们到时候都会活过来嘛，啊，这一段法律空窗期是不是大家就可以为非作歹，对这个法律空窗期所碰到的一个谋杀案。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啦，设定方面
这一篇那时候我看的也很讶异，因为他不太正统，你说他推理其实是不太够的
啊，很小小的，算是小品类。
我没有投的原因是因为他的推理确实太少了一点，可是故事是很让人惊讶的。为什么？因为我说过我怕的就是定型化，这一篇我反而很感谢初选复选跟准决选的评审。为什么？你们会把这一篇挑出来，眼光好，我不太喜欢，可是我会接受你们挑的作品，因为我认为说就是要广泛的接受。二十届有一篇古装的，我就感觉，啊，对对，哦，那你也很特别啊，对不对？这也是很特别的作品。那我一直希望说作品不要死板都是校园啊什么社会啊警察，这是我不喜欢的，要的就是各样的作品，那很真实的呈现你作者想到的写成嘛，没有未经修改青涩甚至很模糊我也不在乎，可是我就是要看到完整的作品。
下一篇是进化的隐性，这是第十四届，作者叫周栋。
对，那这一篇我们那时候很喜欢，是推理跟故事都很均衡，那最主要是它是很特色的，它里面的是一个道士，那道士呢都是那个只有台湾才有吧
对，很本土化，
很本土化，
对，
如果你说在地化就是他，他就是在地化，我很喜欢他的作品，还有他后面的那些，
他后面有出一系列，因为这个作者他后来有继续在写，比如说博赫的语义、无恨逆杀人法，
对，
他是一个蛮多产的作者哦，
后来有停了啦，不知道为什么停了，他是我们高一的学弟，后来停了，我认为
是最近停的吧，但是我觉得他不会永远停，
对，我希望他不要永远停。那我认为说他的作品这一篇最主要是有道士嘛，有很本土的东西，
而且他好像也跟原住民有一点关系，
对，然后又是大武山，我现在在屏东，
哦，
对那些地理环境非常熟，所以我感觉说哎，这用这样写的不错啊，我有帮他说话，我也帮他拉票，那确实到最后有两篇在争的时候，我有说服能言给他一票。
这篇的确不错，而且我是觉得不知道怎么样到后面给我一点泥筐的感觉，
这个
最后的谜底啦。
其实台湾的作家很难不受影响，写武侠小说的有些很难逃过古龙跟金庸，尤其是古龙，古龙本身的作品就已经有点推理悬疑 的成分在里面了，很难逃过，真的是很难逃过。我最怕的推理小说是作家是从来不看书的。
哦，
我曾经在一个推理创作者的课堂上面问过一句：“看过福尔摩斯的请举手。”全部没有
啊，
只有六个，
这不是那么经典的，
只有五六个。我说完蛋了，然后我再问看过东野圭吾的，哦，每个人都举手，
大家都是喜欢看最新的。
可是问题是你底子 要在啊，东野圭吾绝对看过福尔摩斯，不可能没看过，你不可能没看过福尔摩斯啊，艾伦
经典是一定要看的。
其实如果你是一个推理小说迷，你要认识推理小说，你不可能物理学开宗明义就告诉你三大定律，
对，
这三大定律好像没人躲过，好像没有一个物理学课本是把这三大定律跳过去然后就直接讲光电力学的，那个不可能的事情。
对，欸，那前辈你觉得哪些作家的作品是一定要读的？
克里斯蒂啊，福尔摩斯啊，然后艾伦坡啊，然后勒布朗啊，
那昆恩算吗？昆恩
到后面其实已经开始变形了， 至少你古典本格这一关，还有那个最近有重出的九曲上中，这个要看。
因为我们第二季主要都是在讲艾勒里昆恩嘛，那我们会发现说类似古典欧美推理作品，他们都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的文字的陈述方式不完全是现在人可以接受的。他可能第一个，他可能步调比较慢，或者是
布朗神父金祥老师翻得好啊。那现在要你要在你有看过其他翻译，你会发觉啊，金祥老师好厉害
哦。
我认为你要看推理小说，你要创作也好，你要深入推理文学，如果你是纯读者，我不建议你一定要看这个老掉牙的东西。可是你要创作的人，你不能不知道根底啊。那刚好就是进到你那一篇了，古典力学的。
哎，真的耶，第十六届的古典力学的象征谋杀，这个其实是我蛮喜欢的作品啦，因为我觉得他给我感觉有点像西泽保彦的降千晓那一群人，他们有所谓的名鼎推理吧，就是一群人其实也不是为了特别的目的，反正他们碰到一个现象，几个人坐下来边喝酒就可以讨论出一番大道理来。那我觉得这个作品很有趣的就是他把一个地板上碎掉的苹果，侦探就可以大放厥词，讲了一大堆他认为的理论，然后我是觉得很精彩，因为他有融合到一些古典力学，又有牵扯到科学史，还有一些哲学的意味在里面，然后到后面的翻转，我觉得这个作者并不是写来得奖，我觉得他比较像写来 for fun， 他是在玩推理，我就觉得他是比较享受在写推理的过程。
他是一个香港作者，
对。
那如果你喜欢他这一篇，我建议你找十五届的他相同的一篇作品，那一篇比这一篇更精彩。
哦，真的，是有另外一篇很类似的，
他的模式是一样。做评审二十届，我后来第二十届我讲了一句话，最近的作者很喜欢挑战评审。
怎么说？
他挑战你看的多不多，懂不懂？像二十届这边 那篇古风的那一篇啊，
那个前辈奖是最新的一届哦，还没有公布谁是首奖
啊，还没公布谁是首奖。他那一篇他真的很特别，他有戏曲，有什么旧风尘，他把什么都考了，原曲什么都考了。我说，如果阅读者真的是没点东西的话，还真不知道他讲什么。而且很不幸的，这些东西跟他的谜底有关系
哦。
所以你搞到最后，这个也是这个作者这一篇跟他十五届的那一篇也是。我认为十五届那一篇比十六届这一篇首奖还更精彩。你总是知道每一篇的作者，你有时候运气不好，你是强队，结果很不幸的分在跟巴西同组的死亡之组。世界杯足球赛这个太多了，
对，
世界杯足球赛你不是没看过啊？超强的两支球队，
巴西、英格兰，就是然后阿根廷，
从前就抽在同一组了，小组赛就抽在同一组了，这真的太冤了吧？这个就真的没办法了。这是正文讲另外一个脆弱的地方，你这一届作品每一篇都让你很难选哦，好棒，下一届上一届跟这一届差
那么大。
你当决选评审，像我这样每一届做的，我就会有这种感觉啊，上一届好精彩啊，这一届怎么哎呀，上一届如果那个
随便一篇进来都会变首奖，
都有机会首奖。这个东西很难说，因为这个本来就是，
其实我觉得就是跟前辈你讲的评审机制有关系，因为你们就是没办法去改变前面评审的看法嘛。
我也跟你讲，我说这也是运气成分啊。那这一篇的特色是作者在玩推理，而且是玩评审。他除了玩推理，他还玩评审。怎么会玩评审呢？他让评审要去了解他用的古典本格推理的一大堆轨迹。你要知道推理是一个逻辑学 logic 东西，那你看福尔摩斯就是有条文啊，这个烟蒂啊，什么什么什么烟灰啊，怎么样泥土啊，在哪里啊，在哪里，一切以科学为证据。
对，
那桑代克博士那更离谱了，就是几乎是照着科学走。问题是在这个作者他就是感觉何必这么认真呢？被谋杀的是苹果，
苹果是尸体，
被谋杀掉的是苹果，但是被害者是苹果。对对，那这就是作者在玩弄啊，看你是怎么想的。
这一篇是十八届的初心村的侦探事务所，
这篇我有投给他，我才大力帮他拉票。这一篇是轻小说风格，
非常轻小说，它是一个转身系的作品，在异世界的谋杀案。
刚开始有些决选评审不能接受。
我是觉得这篇会不会是一开始比较难接受的原因，是因为它篇幅的比重啊，会不会是这个原因？
因为它其实有照顾到我们这些老头子啊，
哦，就是把前面写得很清楚。
我不玩游戏的人，我不看转身的人，我怎么办？
所以他把设定写得很清楚了。
对，那轨迹也有，说故事也说得很清楚。像他最近写的长篇也出来了，
对，我也看完了。
那个就是告诉你说，你的作品你想怎么玩都可以，你只要说服得了读者就够了。那讲句难听点，你看过转身系的推理小说吗？
完全没有。欸，
对啊，你看过游戏类小说是薛西斯的那一本岛田奖的作品哈，这个转身的没有。那我认为你的心理就赢人家一截。哦，这二十届以来我都希望有看到新的东西，我不喜欢你永远都在那边，哎，火车啊列车啊时刻表搞什么，不喜欢。因为我要的是新星明日之星。那我对他有期待，我对他对你作品都有期待，我认为你有一天有机会的话就可以往这方向走。
而且我觉得这个作者他最近出的那本新书，我觉得比这个短篇他的 level 又再更高一截，我觉得很有趣那篇作品。
当你这叫自信啊，你会发觉哦，哎，台推的作者拿到奖之后再写出的作品一般都比，
就是忽然间 level 又
就会往上拉，都会往上拉。你像王源
啊，对，他有写团聚嘛，
王源曾在我们这边得奖之后再写，那个就非常精彩了，写岛田奖了，他就很精彩。
对，
那所以我说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他自信有了，第二个我们做我们的评审决议有告诉他你缺失在哪里，他说我修正过之后再写的时候就会把这个遮住了。
那可以稍微讲一下第二十届的作品吗？我们不要讲说最后谁是首奖，我们讲说二十届作品的特色。
二十届的作品是什么？五篇作品有五篇的风格，
完全不一样，
可以说都不一样，而且还切中时事。比如说书名，
哦 ，Food Cat，
Panda， Uber E，
它变成 Food Cat 了。
对，这个东西就是他们抓住时代的脉络啊，然后又有很古的。
古装就是刚刚前辈讲的那一篇嘛，
旧风城侠又是什么，那个全部都有的，也有很新的，也有很旧的，喜欢这样的风格。
我有看到文案啦，说最难评出首奖的一届，是真的是这样子吗？
每一届都很难评，什么都会吵架，这一届吵架也会吵，
有吵得很凶吗？
确实有凶啦，因为你要去说服别人，对，那个吵得凶是一定的，这作品不可能不凶，捍卫你自己的首奖。
所以你们是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做好决选了吗？决选的
四月五月就已经决选出来了，
哦，就已经知道谁是的首奖了吗？还是
这也是当评审的痛苦啊？你知道你都不能说，别人问你，你也不讲，
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们很早就已经知道谁是首奖了。
是啊，
哦，然后
大概就今年的首奖评审完了，大概只有八个人知道吧。
哇，那你们要憋很久。欸，
像他的书八月就出来了。
对，
我读书心得不敢写，要写了会露馅，所以就不讲了。
那等到整个年会结束之后再说，
对，公布首奖之后我才会讲。这本来就是我们当评审的，有时候像我好像没有领过评审酬劳，每次都捐出去。那习惯的，我每次的习惯就这样捐嘛，那捐出去的就算了，因为我们不在乎这个。我的兴趣是想要看到很多作品，很多的新的方向。
前辈，我觉得说现在目前从这几届的观察下来，整个方向是你觉得乐见的？
我喜闻乐见，我确实喜闻乐见，因为种类更多，参加的人越来越多，然后各种格式越来越多。我喜欢真，就是你真的会有反映到现在的。你不喜欢办一个文学奖，每个人都写本格，然后死死的安排轨迹啊，暴风雨山庄啊，然后什么什么密室啊，什么什么什么时刻表啊，不在场证明啊，你不喜欢那个，你喜欢的是多种多样。为什么？你台湾推理作家协会跟台推的文学奖，他要的是栽培更多的作者。那我们的建议其实很简单，只要想写，你喜欢写，那你底子够，你可以来写。那我给你的建议就是很简单，你把你一些基本功够了，就像我说，你总不能写推理小说不知道福尔摩斯，
对对对对，那些都要看
的。柯南跟今天你看了，你也知道柯南今天一天到晚在讲福尔摩斯，你也总要有一点兴趣，你要去翻一下吧。对，好，那总不能这个能力都没有的话，那就太离谱了。那么这是我只希望作者说多看多写，因为你可以写出更特殊的作品，我是喜闻乐见的。
好，那我在这边宣传一下第二十届
征文奖。
对，第二十届的征文奖还有年会举办的时间是在9月24号下午2:30到四点半，举办的地点是在兆基商务中心和平大讲堂，是在台北市中正区和平西路一段15号3楼。听说还有书摊可以逛，
有，
哎，很有意思。
现在就怕疫情干扰喽，希望疫情不要来干扰。
好，那我们今天就非常感谢杜鹃窝人可以接受我们的访谈，跟我们讲了台推文学奖的前世今生，祖宗八代，什么都跟我们讲了，真的是非常感谢，因为我们跟你 有一定的数量嘛。最后前辈有没有跟我们潜在的推理小说的未来小种子要讲的话呢？
我只建议你们有兴趣你就看，因为现在都是很流行电子的，那台推后来作品都改编成影剧作品，你要从影剧作品入门然后回推过来底子也可以，原著剧本跟改编剧本台推的作品都有人去达成了。你要知道你的电视剧电影剧，如果你喜欢看影视作品，故事是最重要的，那如果你想成为这方面的植根人，就是带路人，都希望你能做到，因为你有写出好作品才有好的电视影视作品，不然的话没有剧本有演员也没有用啊，对不对？
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各位跟友今天的收听，谢谢大家，大家拜拜，
拜拜。